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就是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前点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秋日的早晨，让我们用你的名聚集，我们在一起在你的殿中聚会。主，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期盼圣灵感动每一个人。主，我们在主的肢体里面各自有不同的恩赐。主，我们不同的恩赐是为了要彼此彼此依靠并且建造主的身体，基督长成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有成熟的身量不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辨明是非，能够知道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主的心意什么是世上的小学。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有耳就当听，有心的就当领受。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边有总共有分两课，有 page down。OK，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是第七课在这个真道中合一与成长的教会。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两课就是都是在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好像有点闪烁，大家看得到吗？OK。好，那这个第四章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第四章跟第三一到三章跟四到六章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区别。那一到三章比较是教义的一个教导，然后四到六章是比较在如何的应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就是开始应用的，进入应用的阶段，可以吗？可以看到，
可以。
这个。我想这个前几个礼拜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就是以弗所整卷书的，我们再一次复习一下，是在基督里合一，合而为一的新生命和新生活。这边讲到说一到三章是在讲到说基督里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然后核心是神与信徒合而为一。然后在这个在四到六章是在怎么样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神丰盛生活。如果说大家用一个这个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讲说这个一到三章是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爱神，然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怎么样爱人，然后在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有很明确的一个指示和教导，觉得在我们今天来讲都是很宝贵的功课。好，我们这个就是同样的四到六章呢，就是在分成说肢体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灵战的生活，然后最后结语。所以我们看到四到六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而且很明确的一个教导。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被冒犯啊。这个台湾这个有一句话叫地图炮，地图炮就说你最不喜欢从哪里来的人这个大家不用回答，不用告诉我这个不过就是我想就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在大学的时候跟我的这个那时候的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呢，那时候台湾这种有这个所谓的本省人跟外省人本省我们家是本省人，就是这种两三百年前从福建漳州、泉州那边到台湾的，然后外省人就是49年之后来到台湾的。那这两个族群之间虽然都是有同样的这个血缘、同样的血统，但是常常会有这种政治上或是文化上的不同。那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呢，从小就说这个外省人怎么样不好，结果后来交一个外省的女朋友，然后我妈妈就说这个外省没关系，不要信基督教，然后结果她也是信基督教，然后我最后来出国的时候，她说你出国没关系，你不要受洗，结果第一年就受洗了，对，不过。我想这个地图炮，我们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偏见或许是因为家庭的教育，或许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但是我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是要引战啊，这个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就是可能我们不喜欢的那个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然后结果这个不管是牧师或是这个长职，就是你们要合一你们要相处融洽，然后就是用这样子很高压的方式，然后在面对面，即使说你心里面很不喜欢这个人，但是还是要摆出一个戴个面具。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说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合一不是统一，也不是出于勉强。我想在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其实是有很好的教导。它是出于一个如果真的要一个总结来讲的话，是一个你有一个 consent，就是你是同意，而且是一个由心里发出的。这个 consent 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被神的恩拯所拯救。而且是我们希望愿意讨神的心意讨神的欢心，所以要活出这样的合一的生活。我想这个 consent 是不管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人，是出于同一对一个神的理解跟爱而达到的一个合一。所以我想这个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各有或许不见得是。不喜欢，可能就是不熟悉，或者说对这个弟兄姐妹他的一个背景、他的语言，不习惯。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合一？那这个是今天的内容。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讲到目的，然后今天的金句，然后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合一，然后再进入今天的内容，就分成三段，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些讨论和分享。那这个有来。我分享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我会做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就是把今天的这个金句都 summarize 在一起，然后来念给大家听。要蒙召行事恩相称，神赐指望合一真，缤纷恩赐各尽职，爱中长成基督身。这个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太高深的词啊，这个我就是我以前国文其实不太好，我昨天晚上我们才线上一个国中的同学会，然后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就找我国中的老师，国中老师都说我作文叫做这个青蛙跳水就不通不通，就是这怎么写都不通就对了，就是我就很喜，可是我很喜欢这个装这个文青这样子，不过这个我想这个诗里面就是在讲到说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蒙恩的蒙的恩相称。那神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慢慢这个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达到一个合一的一个目标。那神他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然后不是把所有的恩赐都赐给某一个弟兄姐妹，他是用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那最后呢，希望我们慢慢长成不要像小孩的样子，而是一个大人的样式，有一个基督的身量。我觉得这个是一到这个第四章的前半段。在要教导我们的，好，那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同学能够从对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学习何为真正的合一和成长。那今天的金句，这个我想应该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是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开始在进入经节之前，我们先来就是像刚才延续刚才那个争议性的问题，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合一。我想，我们谈合一要真的要回到圣经的一个角度里面。它合一，它并不是统一我从这个99年受洗，98年来美国，99年受洗，然后到现在也20几年了。那在不同的教会也待过。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这个稍微这个自省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些话术，那这些话术就是我们很习惯讲。但是可能不见得有那个意思，但是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个意思，这个讲出来的话可能会对别人有什么伤害。那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句话，这个合一啊，就常常会变成教会话术之一，就说怎么样，你这个不喜欢吃这个有弟兄姐妹做的菜，就你这样抱怨一下，你这样子不合一，或者说怎么样一下，你说这样子做不合一，不想。真正的合一并不是说在体制上或是组织上统一。你像我们在这个 DCQ，就是有英文、粤语、国语，这个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用好像共通语言，好像就是英文。那大家都会讲英文，大家都在美国，所以我们就是用英文。这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合一，这个不是在外表上面看起来统一叫做合一。 所以我想统一不是合一。那今天的章节我们刚才有读的，合一其实是圣灵的工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想这个是神带领信徒是以爱和自由为邀请为出发点，让我们爱神的人有合一的心，然后信徒有了永生神的生命，出于同一位圣灵。然后有这个没有这种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合一，所以没有任何人为的方式可以促成这种合一。你可以或许可以用一些规章制度，或是说有一些要求，可以让大家看起来合一，看起来好像是外表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穿着打扮，或是说这个大家的言谈举止很合一，但是大家内心里面其实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好，这个是再来是先分别后合一。我想，圣经里面启示的合一，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不同的人就是跟他合一，这个是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混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除了灭亡之子耶稣护卫了门徒，然后将他们合一。在17章11节里面讲到说，从今以后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神他保守我们啊，这、我们他也不是说我们是跟所有的人都可以合一，因为这个是有就是黑暗跟光明啊，耶稣跟比列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基督里的合一呢，就是这边讲到说这个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节。所以在基督里的合一，如果说是不信主的，我们当然可以向他们施慈爱、施恩慈。但是要讲到基督里，如果他们连基督都不相信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谈到真正的合一。所以我想到说，这个其实就回到说，我们要不断思考说，什么是真正的合一，什么是形式上的合一。信徒不但彼此合一，而且与神合一。最后呢，我们不用与谁合一。这个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就这个这样子是不是不合一？讲这句话是不是不合一呀？不过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很多信与不信、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和比列需要分别，不是合一尤其是讲到教会的假先知假弟兄、假师父、假使徒。当然，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是指别人说别人是假弟兄、假师父、假使徒，但是我们就经过有神的圣灵的引导就是我们要圣经的印证不同弟兄姐妹的印证。我们如果说真的是不符合神弟兄的神的心意，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会有不是真正的一个使徒，那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他合一。好。那我们就赶快的进入这个今天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个观念，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合，什么是圣经所谓的合一，什么是我们人所看到合，所以可能就是跟我们人所谓的合一，或者说我们常常印象中讲到教会就你这样不合一，你这样讲话不合一，你这样子行为不合一，所以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真道里面来好好把它解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第一段我们看到说第1到6节，好。那这边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边蛮短的。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从第4章开始，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跟前面3章很不一样的，就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为主被囚的劝你们。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就是4封这个狱中书信的其中一封嘛，就包括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那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呢，大家要知道那个背景。如果把我们自己放到当时的背景的话，它是一个 一个 multicultural，就是一个多文化，而且是一个混杂有外邦人的有犹太人的信徒，那外邦人有外邦人的他们的背景，那犹太人当然有他们的一个背景跟过去的一个生活习惯，他们相差是很大。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先讲说他是在罗马被囚，然后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父亲一样，好像在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就是那种为父的心肠。那你们既然蒙召，你们都是蒙召的，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行事为人就要用与蒙召的恩相称，要怎么样的品德呢？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就把它展开来说一说。这边刚才有讲到，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信徒行事为人应该与蒙恩的恩蒙召的恩相称。那我想，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一个信仰，就是我们不是说好像信了基督之后就要去什么山上，或者说去什么这个洞穴里面，或者说去什么这个修道院里面去进修研习这样子。我们是还是在这个世上，所以说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行事，还是我们还是上班，我们还是上学，我们还是在家里面相处，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一个本分。那我们要怎么样跟显示出我们蒙召的一个恩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要跟这个恩相称。合一的起源的开始是神的恩让我们蒙召。那外显的一个品德呢，就是要有温柔忍耐，然后。还有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这些其实都是还蛮直白的。那大家可以去看原文，或是说英文的一个，其实基本上意思没有差太多。那就是我觉得谦卑、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我想谦虚，保罗之所以放在第一个，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美意啊。我想谦虚在很多的一个美德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最。我们要最常提醒，至少我自己，我最常提醒我自己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在任何方面即使我这个没有跑得比别人快，没有比别人书读得多，没有比别人会说话，或者没有比别人这个受欢迎，但是我总有一些方面可能会比别人好，那很容易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就会有一些骄傲，或是会有一些就觉得说。这个都不会这么笨，或者这个都做不好。我想谦卑是一个，我想是很重要一生的功课。你谦卑之后，你很多时候像温柔忍耐这些，其他都会自然流出来。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句话，这个第三节的下半段，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但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就是。圣灵赐合一的心，但是他要我们竭力保守，就是好像你要很努力一样，对，竭力保守。我想这个就是显示出合一的不容易，对，在外邦跟犹太人中间，在可能我们现在不同文化，我们有这个移民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 N 代的这个中间，可能有些时候也是有一些做事行事风格的不同。所以说，比如说我去看医生，医生不会跟我说你要竭力吃油炸食物啊，这个不用医生说，我就可以就很喜欢吃什么炸鸡啊、薯条啊，然后汉堡这些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他说医生就说你要竭力保守你的饮食健康啊，不就是说你要尊主的一个事情，不管是医嘱或者说保罗这边尊主以弗所教会的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自然而然靠他们本性来达到的，他们必须要靠圣灵、靠神的帮助。所以你要去努力。你如果说不管的话，那外邦人就跟自己的外邦人 hang out，然后这个犹太人跟自己犹太人的弟兄们 hang out，然后大家就彼此甚至就开始彼此讲坏话。你看这些犹太人这么奇怪，你看这些外邦人这么奇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打破那个。那个藩篱，然后也要打破中间这个不同的 这个围墙。当然，我们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努力用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不同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在竭力去比如说即使是认识别人跟别人讲个话跟别人这个不同的语言部门，诶，常常看到你是你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可以去就是去做一个就是和平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劝勉。那我想就是，即使我们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如果说你有很多弟兄姐妹，我是这个在我们家三个男生，然后两个哥哥，所以我从小就是那种小透明，就是这种通常就是这个就是在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小时候有打打闹闹，也有不愉快，然后可是。毕竟血浓于水嘛，就是很多时候一家人，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啊，毕竟是一家人，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遇到什么，也是彼此这个会彼此联络，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家庭的一个因素，有一个血缘的因素。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那个血缘的因素，可是其实是有一个更加这个更加强壮，更加有力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力量，就是圣灵的让我们能够合一。因为救我们出始入生的是神，让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而是因为同感一灵的关系。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说，我们有什么合一？这边有讲到，就是这边讲到有七个合一。虽然说是七个，但是其实讲的都是一个，只是不同层面。就像是我要描述一个物件，那我从下面看，我从上面看，然后只是不同的描述而已。我想这个在描述就是在讲到是教会的一个合一，这样讲的都是一样，但是不同层面的。那这边就是可以先我自己一个在一个学习，就说在我们有时候在我们DCQ 没有 membership，就不是没有并不是会员制的。那有些教会是会员制的。那这个 member 这个字呢，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什么 Costco 的这个没有会员哈，好像是一个专属的，好像是一个权利，你没有享受什么权利。但是 member 这个字呢，其实是从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的肢体。我们手上，我们的手，我们手指头、脚，我们这些都是也是叫身体的 member。这个我们是 membership 是从这个 member 来的。所以说，我们是一个会员。我们讲到说你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讲说 member 就是这其实指的就是原意就是指的是身体，就是我是手，我是眼睛，我是脚，我是膝盖，对，我是就是身体的不同的部位。所以这个 member 是就是意思就是身体一部分。那真正的合一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如果说我今天走路走路走走绊被绊倒了，我的脚被绊倒了，然后我的手不会说啊，我为你祷告，我的手一定是马上伸出去，真的就是一个反射动作，马上伸出去，要防止我这个身体摔倒。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原意，也是神他期待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心意，就是说我们肢体彼此看顾，手不会说我不用你，不用我不用脚。眼睛不是说不能说我不用你手，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彼此看顾。我们真的有哪谁有软弱，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其他的部位就马上帮补上。这个就是一个基督一个荣美的身体，所以说他一直用一个身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比喻。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很奇怪，就是有人长得像眼睛，或有人长得像手，长得像脚，就是你想到说我们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会这个善于教导，有些就是喜欢分享福音，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比较是喜欢这个施恩慈，他们会做饭去照顾新生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member，我们这都是肢体。如果这个弟兄有困难有难处，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不是不会说去指责他。或者说不是会去说这个，我为你祷告，如仅此而已，而是我们是身体力行的去帮助他。我哪一个部位软弱了，我们其他的部位就要帮补上。所以我想用这样子一个想法跟观念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更整全，而且是更对我们来讲是更切身的一个学习。 那这边就是其实就是经文的一些解释的话，我想应该都蛮直白的。这边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盼望，那一主一信一喜。那这边特别就是讲到说这个一喜是不是这边一喜是不是一个 baptism？是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基督徒都要用同样的一个受洗方式，是有些人点水礼啊，不行不行，一定要就进水礼，一定要是要合一。这个洗的意思不是一个方式，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讨论，不是指受洗方式的合一，而是指受洗意义的一个统一。那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受洗，然后归入同一位基督，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所以受洗之后，我们进入了这个家庭，我们成为了这个家。当我们接受主，然后而且有一个仪式，就是在不管是怎么样的仪式，在敬礼也好，这个点水也好，我们进入了这个家庭，我们成为了一个 member。那这样子意义上，我们是进入了这样子一个大家庭，而不是说专注于这个形式。所以洗这边并不是指形式，是在指这个圣灵的洗。然后这边最后他就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在众人之内。我想这个是这个神的一个奥妙啊，在自然的物质上，我说如果说今天说我这手机在我的面前，我就这个手机就不可能在我的头上了，也不能在我的身体里面或者在我口袋里面，它就是物质的东西，就是它只能在一个位置。即使说我们说这个什么水分子啊，或是说这个什么什么气体啊，它就是那个明确的那个水分子或那个气体，就是它只能在一个地方出现，它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嘛。但是神是一个灵，它是在众人，它是在超乎众人之上，也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它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而且是不只是我自个人而已，而且是在所有弟兄姐妹中间。这个其实是保罗他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信的是一个灵，而且是不是受这个物质界所限制的一个灵。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七个合一讲的就是彼此宽容合一。所以我们这边讲到第1到6节，讲到是一开始讲到说哦，我们行事为人必须要这个与蒙召的人相称，然后再讲到说我们要用这个要有谦卑，要和平，要彼此联络，然后最后就在讲到说有这几个合一，然后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说这边这段讲下来，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拆解开太多，其实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在讲合一。那这个合一怎么样展现出来？就是我们要谦卑，其实也没有太这个高大上，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就是要知道说这个是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要就是不要随随便便这个就是好像看看自己比别人强，要看这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我们最后知道说这个都是合一，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的 member。那在第一段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保罗所劝勉的合一跟我们认为的合一有什么差异？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然后在行为上，在合一的根据上、根源上，那合一的要素上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第一小节的一个小第第第一到六节的一个小节。我先这边先停待1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等下最后也是可以留一些时间来讨论。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还是可以留点时间来讨论。我们最后还是会回答这些问题。然后第二段呢，就是7到12节啊，这边也是很棒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念7到12节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边在是这个中间，刚刚讲到合一的意义，然后一主一信一喜，然后讲到这个就是一神，然后再接下来再讲到说恩赐了。既然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不同的部位嘛，member，那不同部位当然就是手不能拿来走路，脚不能拿来这个拿筷子吃东西，就是说各有各的一个，就是有各部位各司其职。那恩赐这边讲到就是在不止在这边那哥林多前书又讲得更详细的不同。那为什么要搭配？为什么神赐给我们不同人不同恩赐？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帮补嘛，不是把所有人所有的这个恩赐都赐在一个人身上，让这个人就是自高自大。他是让这个人一个人会可能会有讲道的恩赐，一个人是会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是这个牧养的恩赐。所以说，我想这个地方是这个恩赐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啦。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经上说他身上高，这接下来这一段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太搭嘎，就是怎么在讲恩赐，突然又讲到说。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既然升上，就后面又有一个补充。既然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想保罗的这个书信其实都很有逻辑，因为讲到恩赐，恩赐是从圣灵而来的。那圣灵是怎么样降下来呢？是从耶稣升天之后。的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然后就降下圣灵，所以开始每个人有不同，可以讲不同的方言，然后就是这个有圣灵的印记，然后有受洗，然后有这个信而受洗的，就是会有就是有圣灵的这样子一个，有些是有外显的印记，有些是没有外显的印记，所以说圣灵。降下的一个恩赐，恩赐的降下是从耶稣升上天之后。降下圣灵才开始的，所以说这个他也保罗才会讲到说，讲到恩赐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好像是有点跳痛，跳到说这个升上高，其实他有他的一个逻辑的。然后他在讲到说，就是要颂赞一下耶稣，那这个常常保罗常常会写信写，哇，好像是没有办法这个把他这个想要颂赞耶稣的这种心来，他就是必须要写出来。他就说啊，既然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就是有点小小的一个颂赞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颂赞。所以说这个刮胡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解释啦。那这边再讲到最后，就讲到说所赐的有这些恩赐，然后我们就来看看稍微分解一下看看。好，这边讲到有五种恩赐的这个职分，那我想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使徒我想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 apostles，就像保罗啊、巴拿巴这些是奉差遣的意思。那先知其实先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讲到先知，好像是大家想到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啊，就是但以理啊，然后这些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那但是这个先知，其实我们到了新约之后，我们所有的神要他的要让我们知道隐秘的事情都已经揭开的时候，先知的一个工作就是做先知讲道，就是把神的话语讲明白、说清楚、讲明白。传福音的，然后就是传福音引人归主，然后很可能有些人是特别是有神的一个恩赐，让他能够来传福音。然后这个讲到牧师就是英文就是这个 pastor，然后这个最这个英文在可是在这个原文里面是叫 shepherds，就像是这个招管看顾照顾羊群的这个牧羊人。教师就是让人能够明白圣经有解经的恩赐，能够造就这个信徒学习侍奉的人。那目的呢？目的是要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其实这五个这个职分，恩赐的职分，其实都是跟传神的真道有关系的。那这个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说，哎，为什么没有说？这个私情， 为什么没有说这个煮饭照顾孩子？这个其实我们要分辨一下这个恩赐跟才能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恩赐尤其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一个教会最后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最终的还是要靠，不是靠我们教会的多大，或者靠一些什么很棒的这个儿童主日学。最棒的是最重要的是说，还是要靠我们的真道。我们就怎么样传神的话语，怎么样好好的传神的道。所以你看这边，不管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其实都是在跟传神的真道有关系的。那我想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分别属灵恩赐跟才能是有些许的不同的。那我们这边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恩赐，我们常常在这个两也是会混用啊，就说哎，这个看某某姐妹可能会弹钢琴，哎，你有这个弹钢琴的恩赐，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嘛。当然，就是我们不用去到处纠正别人了。可是我想很多时候是一个才能，他小时候爸爸妈妈有教他学钢琴，我小时候也学过2年钢琴，可是没有人教我私琴，可是我因为也没有才能，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继续的这个研修这样子，那。在这一章，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说属灵恩赐跟才能的一个不同。那保罗这边讲的属灵恩赐是刚才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升天之后的赐下了圣灵，圣灵赐给个人，按随己意赐给个人的。他这个是一个圣灵重生之后一个特别恩典，这个是只有信徒才有的。那才能呢，就是可能有些人特别会数学，会算术。会特别对音乐有一些有一些特别的研究造就，或者他家境这个有小时候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不要把就是这个看到谁会弹琴，我们可以邀请他来服侍，但是不用说这个就是你的恩赐恩赐是圣灵重生之后才有的特别恩典，所以这个就当然就是一个神学的讨论了，就是说你没有信主的人能不能够服侍，那他这个服侍会不会让他？变成说他好像觉得他只要会弹琴，就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有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跟大家看到一个很看到一个地位一个位置。那这个当然就不同教会不同做法了。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什么是才能，什么是恩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属灵恩赐是圣灵所赐，它的本质是为了要建造教会的一个超自然能力，像是。教导、牧养等等的，那才能呢？可能就是可能有先天或者后天的培养。那我想这个其实就又讲到私情。其实过去我也有看到有些私情，其实在因为我想在北美，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比较需要私情，我们就需要私情或是乐器的这种人才。那很多年轻人或是有些人，就是他有这样子，他会弹琴。然后我有看过比较。可能比较负面的例子就是他就觉得说大家唱的都很烂，大家觉得说你这个音都唱不准，然后你五线谱都不会看，然后在练习的时候哇这个是很精彩，就会很精彩，当然是讽刺，就是说会骂人之外，就会讲很难听的话，骂脏话什么，然后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然后就这个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见证，也不是一个真正服侍的一个态度。你有这个能力，不表示说你有这个恩赐。当然，能力可以为神所用，成为这个建造教会的恩赐是没错。但是你要有圣灵，就像我们刚才你怎么样谦卑，怎么样用爱心彼此联络，这个是更重要的。我宁可有一个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他就是真正是愿意来服侍。然后如果说教会没有人，他愿意去学琴，然后来这个有圣灵的感动，然后有谦卑的来服侍，而不是说好像是有才能，然后就是恃才傲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服侍的心态上面要好好的这个，我自己也是需要常常自己检讨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可能就是我喜欢这个教人家这个那个，我在 UC Davis 教经济，我喜欢教人家这个那个，然后所以说我喜欢来教主日学，你看我这个整理的怎么样？这个其实是也要常常在自省自己啊，是不是我把自己的一个这个。这个能力变成误以为只是自己的属灵的恩赐，我想属灵恩赐最重要就是要建造教会。 那目的呢，就是说要荣耀基督，建造教会基督的身体。那才能就是你可以去，你如果有音乐的才能，你可以去表演开音乐会，或是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是一个很追求美善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不用有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论断。但是如果说讲到我们不用，可是我们不用说一个好的一个钢琴家就是一个好的服侍的一个弟兄姐妹。方式呢，就是圣灵随己意运行，它是彰显基督的爱。那才能呢，它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靠人的训练跟努力。我每天练，我之前看到一个人，他是钢琴，是当代最伟大钢琴家，每天练钢琴10个小时。他爸爸也是钢琴家，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每天10个小时，哇，这个很恐怖啊。然后最后就练就出一个当代最伟大的钢琴家。那我宁可不要，当然我没有那个才能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蛮辛苦的。那结果呢，就是有恩赐的话，就是见到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讲这5个职分，这个属灵的职分，彼此信徒彼此建造、成熟跟成圣。那才能呢，那也是一个可以促进艺术学术发展。那很多时候是荣耀自己。那我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啦，就是说，所谓反面，就是说我在这个那时候应该是5年前左右，是在跟去这个台湾，在黄明正牧师，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监狱短宣，然后监狱短黄牧师就是很有意思，他觉得说短宣就是也是同时让你们看看台湾的风景啊，怎么样的。然后不过那一次我们是去新竹监狱，然后那一次我就是带。就是我就弹吉他，然后就是一个弟兄姐妹，就我不是带吉他回台湾，就是黄牧师就说哦，那就联络当地这个新竹的一些更生团契的一些同工，看你们用吉他，哦，有吉他很多，就带一支来，结果上台前呢，发现那个吉他就是所有的音都不准，然后就赶快调音，然后就是弹了第一首之后呢，哇，真的是荒腔走板，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个才能，也没有那个，就是我也不是那么一，我就只知道几个和弦嘛。可是去监狱短宣，他也没有，不见得所有监狱都有钢琴。然后就啊，惨了，这些弟兄姐妹要献诗，然后就是很惨不忍睹这样子。然后后来第一首唱完之后呢，然后有个姐妹在分享，然后赶快在那边调，再赶快把它调的，看怎么样，短时间可以把它调到好。啊，结果后来调一调，这弦就断了。然后他说：“啊，算了，我就不用，我们就清唱吧。”然后我就啊，真的是太惨了。这个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哎，结果后来就是在那天最后黄牧师都会，我们就分享完之后，就是我们献诗啊，最后黄牧师都会呼召。哇，台下这个就是说愿意这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要举手。哇，那个是。我在那次台湾短宣没有看过这么多人的，就是哇，真的是上百人的举手啊！那当然就是很多，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就是完全是有些只是举手，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很多弟兄姐妹是，很多弟兄是，我想是这个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说我没有才能，我也没有我或许有那个心，但是我没有那个才能，但是神可以用我们就是这些弟兄姐妹的这种传福音的恩赐。就是我们不需要靠才能，我们这个人的才能在神的这个面前，简直是你太可笑了。就你觉得说，即使说你这弹钢琴弹得再厉害，如果你是要荣耀你自己的话，那真的就是神就不会好好用它。可是神看重我们愿意在传福音的心，哇，那次真的是相当的，我自己也是很受激励。我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我们不能，真的是不能夸口，不能靠自己，我们要谦卑。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神来用我们的这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怎么样的来帮助教会，然后怎么样的用这个谦卑的心来成就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小节呢，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圣灵赐给我们什么恩赐来建造教会。那最后一段，现在是已经哎，我们可以到10点吗？还是好，差不多。那最后一段呢，就是元首基督爱中成长。那这边讲上半度，我们刚一开第一段讲到说这个要在这个要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和平要谦卑，然后要有不同的有7个合一，但是主要就是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教会。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说不同的恩赐啊，这个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是从在耶稣升天之后回到父神的这个右手边之后赐下圣灵，圣灵赐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为的是什么？不是我们自高自傲，为的是要我们成就这个基督的教会。到第三段，第三段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最后是什么目的？我们为什么我们建造身体之后是这个身体？我们说小 baby 从出生之后也有他成长的一个这个 milestone 嘛，你要先会爬，然后再会坐，然后这个先会坐，先会坐再会爬，然后再会可能牙牙学语，然后叫完整的句子，然后在这个吃东西是先从这个流质的东西开始吃吃辅食，那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来量测一个健康的一个 milestone。那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是一直是在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情况下，没有成长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来看说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形？这边就是最后13到19节，我们也来一起来念一下好了。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中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着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按职各按其各职，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谢谢。这边就是最后再讲说，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标志，就是你有这些 milestone，我们就小时候这几个月，一开始要可能每个礼拜要回诊，然后这个小朋友，然后之后每个月，啊之后每年再回去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志。一个成熟教会的标志呢，在这个保罗这个以弗所书后面这个13到19节有一些标志。首先是要长大成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做孩子。因为讲到说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上是越来越像主，就是离开这种幼稚跟无知的阶段，在信仰上面同归于一。那我想，神的工人们应该用纯正的真道来喂养他们，就是我们应该说用灵奶，然后再就再再在这个接下来就是用可能是吃呃吃这个吃一开始是吃流质的食物，再来是吃固体的食物，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只能在教会里面可能去参加一些特会这个或者说参加一些这个布道会，然后就是听一听。听一听这个讲员的故事，听一听人家见证，然后开始，我自己可以读经，我可以参加查经班，然后更加的了解，就是要慢慢灵命也是慢慢的这样长进。那长大的关键呢，最重要的是真道。我们刚刚在讲到说，这5个恩赐其实都是跟真道有关系的。我们不管是这个牧师。教师，然后或者说这个，即使是传福音的，你还是要传这个真道，先知。那这个其实是日渐长进的一个关键。我想这边第二个就是说不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小朋友啊，就是很容易上当。就说就是英文不是说就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就像好像是从小朋友手上骗走糖果一样简单。就小朋友就是很容易受到这个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个我在台湾有一个我儿子小时候可以喜欢跟他。变魔术啊，什么，就小朋友很容易骗嘛，然后就什么卡着藏在手上，然后这个突然露出来，他就很觉得你很厉害，觉得你会变魔术这样子，那小朋友就很容易被迷惑这样子。那在教会，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每天有这样子一个成长，而不是只是说我今天是不是这个祷告蒙应允啊？这个神就有，就灵。那哪一天祷告没有蒙应允，神就这个我就不要信这个神。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建筑来这个教会，这个建筑哇又大又新，这个音响又好，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成长成熟教会的标志嘛？那如果说这个学学这个教会的组织学这个儿童组织学很棒， 我的孩子很喜欢来，这个是成熟教会的标志嘛？我想，真正一个成熟教会的标志是一个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在神的话的一个渴慕，而且是在这个话语里面不断增长。这个其实是没有捷径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像灵恩运动，或者说在一些这个成功神学里面，这些比较什么所谓的这种诡计或欺骗的法术，就是说。他们都是在求一个捷径，我可不可以用很快的一个方式，好像就有一个印证啊？神就是赐福给我啊，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每天读经祷告的方式，然后有一个就是啊，神让我今天捡到100块，在地上捡到哇，神真爱我。那之前有一些台湾的一些灵恩派的这个牧师啊，说哦，我洗衣机里面这个烘衣机里面烘完衣服，哇，找到钻石，不是一颗，还找到7颗，还是几颗的，就是说这些都是一种。用这种近乎迷信的方式，然后来创造这样一个捷径。我们真正的这个，然后如果说你没有读圣经的话，你不了解神的真道的话，那就很容易被这些迷惑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段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真道上面下功夫。那保罗也是强调说，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真道圣说这5个恩赐都是跟传道讲神的话语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上下苦功，是这个需要在上面这个下功夫，不是说这个建筑或者说这个牧师讲到到底是不是很 fancy，是不是很风趣、很幽默？我想，如果说我们在信仰上面真道错误百出，那作为对基督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这个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灵命健康的成长，我们就是吃一大堆垃圾食物，最后长的是。可能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想这个是这个也是一个常常被误用的一句话，就说哎，Charles，你最近长胖了，哦，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你最近变胖了，说哎，你最近怎么痘痘变多了？你最后这个，哦，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就是我们之前在北卡待了7年，这个。美国南方的人讲英文，他们有一句话，你讲的这句话就是这个百毒不侵，你就可以接下来讲任何难听的话都可以。他说 "Bless his heart, bless her heart"，就说 "Bless her heart"。然后他最近真的是什么离婚，怎么样，就可以讲一些这个八卦的话。"Bless his heart"，最近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糟糕？你知道我那天看到他在干嘛，跑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后面都可以什么就啊，就是好像就讲一句这个属灵的话啊，"Bless her heart, bless his heart"，后面就随便什么八卦的话都可以讲。这个其实我想在中文里面有些时候我听到一些人在分享，就是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这八卦一大堆这样子，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蛮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因为这个你圣经其实你要了解圣经，其实上下文是很重要的。这边有一个"为"这个字，在英文是说 rather 就说表示说之前的事情是不对的，然后接下来这个事情才是对的。之前是讲什么呢？之前讲说不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迷惑，所以前面讲的是你如果说你的灵命不够成熟，像孩子一样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些精彩炫目的东西，一些这个好像是感人的见证，或是一些几乎是这种很这个好像是一些法欺骗的法术一样，你就会被迷惑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子，rather 我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是在讲到说，我们刚刚讲那个5个恩赐里面，每一种都是包括说话的恩赐，然后在说话上面做神的出口是神的仆人主要的职责之一。我们是用爱心说成，我们不是用这种欺骗的法术，或是炫目的这种见证，或者说几乎是这样像神话的这种见证来吸引大家来信主。Rather，我们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这个诚实话是什么？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什么？诚实话是神的真道的话，不是说八卦的话，不是说我可以，我有爱心，但是我开始讲八卦的话，不是说这个，当然就是说，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一定是会冒犯人，这个是一定会的，我们自己也常常被神责备，但是我们是不是凭着这个爱心，充满爱，就是。用神的这个话语，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理解， 来解开圣经，来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来展开，不是迎合神、迎合人的喜好。所以说，我们需要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是什么？是神的真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不是很多时候，我自己过去的有些时候会看到有些人会把这个讲台变炮台。就他好不容易有麦克风的时间，像台湾的一些官员啊，麦克风啊，麦克风上来，好，我这个开始这个讲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好像就是把这个就当成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啊，修理这个哪些不听话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哎，好像讲起来像是很属灵的话一样，其实是在暗指某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凭爱心说诚实话，前面那个字唯用爱心，就是说我们不要像前面一样，就是像孩子一样。被一些欺骗的法术迷惑，而我们要用爱心说实话。什么是实话？是神的真道，不是我个人的喜好。因为这些讲出来的话，我自己也会受到责备，讲员这个在站在讲台上也会受到责备，传福音的人也会受到责备，牧师长老也会受到责备。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啊，神的话语的大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真道里面，大家都受到同样的一个教导。都同样说同感一个神一个灵，然后我们就是加倍的来更怎么样激励我们，不是我们受责备就哦很难过，而是加倍的让我们能更爱主，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奔这个天路的历程。最后呢，联手于元首基督，最后还是要以基督为首，不能自己擅自主张，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解释啊，最后还是要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一个成熟教会的标志就是这样长大成人，不能只是看孩子一样。你听一些讲道，或是你有这种 discernment，就是这种辨别的能力，你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说自己讲自己喜欢的话，而是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我们就分享这些话语。最后就是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第三段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一个教会有基督成熟的身量，如何帮助姐妹在真道中同归于一？好，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小节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一开始劝勉的合一跟我们认为的合一有什么差异？在行为上，合一的根源上，它的要素上有什么不同？那第二个，我们刚刚如果回想到我们刚刚第二段，就是讲到说恩赐嘛，这个恩赐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什么样的一个圣灵赐给你什么恩赐来建造教会？我们刚刚也讲到说才能与恩赐的一个不同。第三个呢，就是说怎么样判定一个教会有基督成熟的身量，如何帮助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用时间可能可以有没有弟兄姐妹想要分享？任何一个问题的，或者说有什么这个什么意见，或者说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欢迎分享。我说线上弟兄也可以，弟兄姐妹也可以。
开始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啊，
嗯哼，
这是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对，
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蒙召的恩，那是什么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第一章讲到是这样
嗯，
啊。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还有那个地位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地位上是有这样的提升哈。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精力上往往赶不上，
嗯，嗯。
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精力上能够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第4章到第6章主要是讲这一方面，而主要的呢，它的目的是要我们所预备，就在第2章里讲到的，在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要行出来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善，不是靠自己认为好的就做好，而神认为是好的。那在这一句之前是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首先我们自己要被神做，才能够为神做。我想更强调这个原则。怎么样能够 让神做工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可以为神做工啊，这两个最重要，一个叫圣灵，就是不是啊？竭力保守圣灵为我们所赐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圣灵所赐的恩赐，所以一个重要就是圣灵要随从圣灵，神怎么样在我们心里做工？一个是借助圣灵，这是为什么罗马书讲到我们在信主之后，在成圣的过程当中，需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否则我们自己抗拒圣灵的带领，追从肉体的话啊，就没有生命和平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神的灵，然后就是神的话。刚才讲到那五种恩赐，都是话语的恩赐，好好传神的话，也是主耶稣那个大使命，就说那个你们要去传十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凡我所教训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因为都成了话语的重要性。所以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神的灵跟神的话。然后这五种的恩赐当中呢，其实有前面两种啊，使徒和先知啊，是奠定教会基础。是使徒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狭义的使徒是见过主耶稣的生平啊，而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啊。广义的就是说还包括以后奠基这个是教会的。这里讲的先知，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先知是。第二章像如今这是第五节，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这里的先知不是旧约先知，而是新约的先知。所以使徒跟先知他们奠基的工作呢，就是以后新约的基础。以后新约成功写成之后，他们其实他们的功用已经尽了。以后要尽的功用是什么？传福音、牧师跟教师。不是另外再发现新的真理，现在所有的圣经真理都在圣经里面了。那如果有人传新的真理的话，很可能是异端要小心。我们要教导怎么样好好明白圣经，旧约新约，然后好好教导，这个就是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用着爱心说真理，原文是真理啊。所以要凭着爱心说，不要说伤害人的时候说，要怎么样使人得到造就啊。我想这是一些的原则。那我也休息，稍微先补充。
好，谢谢金波，对啊，对啊，对啊，金波这个 summarize 非常棒啊！我想这个我们需要圣灵跟神的话语。我们如果说只有圣灵没有专心在这个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不会成长。我们需要下功夫。我们如果只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也可能也读不懂，我们也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真的是需要然后透过圣灵的赐给不同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不同的这个恩赐，然后属灵的恩赐，然后彼此建造，然后透过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这个建造彼此建造，然后大家一同的在这个怎么说天路历程上面奔跑。我们说天路历程是可能有些人跑得快，有些人跑得慢，但是我们是一同的往同一个目标在奔跑，而且是方向是对的。不是说有些人跑到岔路去了，我们就是怎么样让大家都是往这个路上跑，其实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要去好好去思考呀。
那这五种恩赐是一个 foundation 很主要的啊，那是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五种恩赐是为要成全圣徒，然后是使那些其他的圣徒能够各尽其职。那还有其他的恩赐，这里没有讲。但罗马书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其他的恩赐，比方说在罗马书讲到，他讲到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团结。所以还有其他恩赐，是其他的弟兄姊妹需要有附上的带上的。
那而且都是圣灵所赐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呀。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透过这些书信告诉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我们怎么样来一同建造，不是好像是这个 bylaw 规章，你要这样做才叫合一，而是神他因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然后升天之后，然后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不只是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且是有足够的这个力量能够建造教会，有足够的这个能力能够建造教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美的一个图像呀。好，还有什么其他的？
那另外当然是我们救人是走的，弟子行
嗯，
善，
对，
对不对？行善行出来又不走，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新约这些道德的标准，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而是要让圣灵来更新变化我们。
对，不是靠这个自我修炼，或是这个自我这个意志力，是这个是做不到的。好啊。应该差不多了吧，时间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前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真的是听了不但是有提醒也是受到造就。主你说真的是你所赐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这个是对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对普世教会的期待。主，我们求你真的是赐下你的用你圣灵的恩赐，赐下不同的用圣灵透过赐下不同的恩赐给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会，我们不是自高自大，我们是愿意用谦卑的心来彼此配搭，彼此合作。我们也彼此帮补我们一个这个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其他弟兄姐妹肢体都会一同的来补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比我们学员更加这个强烈的一个大家庭，更加这能够合一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能够合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元首。我们谢谢你我们即将散去，求主赐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日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Amen.
好，谢谢大家。谢谢，我就先，这个东西怎么，还没有关上。